弟兄姐妹平安。远东广播公司是一个福音机构，他们呢在亚洲，在远东的话呢，针对着不同的族群，用不同的语言，透过广播的方式来传福音，或者是呢来建造主内的弟兄姐妹。那远东广播公司中文部门的主任李子群牧师，他会在4月25号，就是下个星期五，来到我们当中。在中文呢，我们有一个联合的聚会，能够呢多了解一下这个福音广播公司，这个远东广播公司他们的这个事工。那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问一下，如果说你可以帮忙，你如果你能够开放家庭来接待李牧师夫妻两个人的话，请让我知道。那基本上的话呢，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们会自己租车，那也会就是呢在外面用餐，所以基本上呢只是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而已，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4月25、26号两个晚上。如果你能够做这样子的服事的话，让我知道，我可以让李牧师晓得，就是说呢有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也刚才提到了，就是下个星期天是复活节主日，那刚好我们这一阵子的信息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谭顿他是一位喜欢拉琴的年轻人，他来到美国之后的话呢，他发现呢他必须到街头上呢去拉小提琴，这样子卖艺来赚一些钱。那事实上在街头卖艺跟在摆地摊没有什么两样，都必须呢争到好的地盘才会有人潮，有了人潮才会赚钱。如果你的地盘呢是一个比较差的地段的话呢，人潮少你就赚钱就少一点。很幸运的，这位谭顿跟一位黑人琴手呢，他们呢一起争到了一个呢最能够赚钱的好地盘，就是在一家银行的门口，那里呢有很多的人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谭顿赚了不少钱，他就呢跟他的朋友这位黑人琴手呢道别，因为呢他想要进入学校呢，能够在进修，在音乐学府里头呢能够拜师学艺，同时呢也能够借着在学校里头跟其他的琴技高超的同学呢能够来互相切磋。于是呢谭顿将全部的时间跟精神呢就放在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还有呢自己的琴艺当中。在学校里，谭顿呢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在街头这个拉琴卖艺一样的赚很多钱，但是呢从他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他的眼光呢已经超过了金钱，而是呢他看到的那个是更远大的那一种目标和未来。10年之后，谭顿有一天呢路过那家银行，他发现呢他昔日的老战友呢这一位黑人琴手呢仍然呢在那一个最赚钱的地盘上面的拉琴，而这位老朋友呢也是一样，他的表情呢一如往昔，脸上呢露出那种得意满足还有陶醉的表情。当这位黑人琴手看到谭顿突然出现的时候，他很高兴的他就停下他手中的拉琴，他热络的说，兄弟啊你好，好久不见了，你现在呢在哪里拉琴啊？谭顿呢回答了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厅名字，但是这位黑人朋友呢反而问说，那家音乐厅的门口也是一个好地盘，赚好多钱吗？还好生意还不错，谭顿呢没有明说，只是淡淡的回答而已。这位黑人琴手他哪里知道，10年后的谭顿已经是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他经常呢在著名的音乐厅当中演奏，而不是呢只是在门口拉琴卖艺而已。我们是否也像黑人琴手一样，死守着最赚钱的地盘， 而不放，甚至呢，我们还沾沾自喜，得意洋洋。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潜力、我们的前程，是不是因着我们死守我们认为最赚钱的地盘而白白的断送掉？最赚钱的地盘，也可以把它换成是最舒适、最有保障、最稳妥的生活方式。你我基督门徒是不是也守着这个最舒适、最有保障、最稳妥的生活方式而不放呢？甚至于我们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呢？我们真的找到生命的价值了吗？我们真知道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吗？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够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们会做哪一些相同的决定跟选择，或者是做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选择跟决定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你我生命生活的答案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20:19-31，来，我们一起来读。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尼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你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看住那钉痕，又用手看住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住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第二十章一开始记载，在玛利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她看见了神的工作。那一个封住坟墓洞口的那个石头呢，被挪开来了。玛利亚的认知是呢，坟墓空了。然而她的解释是呢，有人呢把耶稣的尸体给挪走了。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约翰，他们接到玛利亚的报告，就跑向坟墓那里去。约翰先到，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定见，所以呢，他没进去。彼得虽然晚到，但是呢，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就直接进入了坟墓。因着约翰他的亲身经历，所以呢，他可以很有条理、很细致地记载他所看见、他所经历的。他们两个人呢，得到相同的结论，也跟玛利亚的结论是一样的，坟墓空了。而且呢，肯定不是被盗走，但是呢，坟墓空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除了是神迹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合理的解释。也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玛利亚她独自呢回到坟墓那里去。这可能就是因着他对耶稣的那种渴慕的切望，还有呢那一种想要追根究底，要发现到底是谁把耶稣的尸体给挪走了。在旁人看起来，他好像是在浪费时间， 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时候，他竟然有机会跟属天的受造物天使能够看见天使，而且呢跟天使有对话。天使问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哭？”天使在刺激，在挑起玛利亚的注意力，他在让他思想他是怎么看事情的。就在这时候，耶稣出现了，但是呢，玛利亚呢还是把他看成是看园的。就在玛利亚在这情绪捆绑当中，耶稣叫了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认得耶稣的声音，不是那种声波所带出来所产生的声音让人认得，而是呢，玛利亚她跟随耶稣多时那种亲密的关系，透过声音所带出来的那种再一次的连接。玛利亚她也晓得，也晓得她在回应谁。拉波尼。讨论拉波尼是什么意思的话呢，那你就离题十万八千里了。因着有这样子的回应，耶稣才能够托付任务给玛利亚，去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让他传递第一手的经历的信息。 那除了玛利亚之外，复活的耶稣他还计划把自己显现给谁看呢？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对你我基督门徒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第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这跟二十章第一节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是同一天。门徒们呢，他都听到玛利亚的见证，也听到他的报告，知道呢耶稣基督呢复活了。但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感受，他们的认知又是如何呢？第十九节接着说，门徒所在的地方，那到底是哪一些人他们聚在一起呢？如果他这里是写使徒的话，那我们就很清楚，就是呢肯定呢有十个人在场，这就不算。就不算卖耶稣的犹大了。事实上呢，耶稣呀，这个约翰呢，他也没有交代犹大的下场是怎么样。在最后一次提到犹大，是在于耶稣问那些跟着犹大来的罗马兵丁，还有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说：“你们找谁？”十八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犹大已经选边站了，从此犹大呢就再没有出现在约翰福音里头。另外一个缺席的是多马，待会呢我们会提到他。但是呢，因为他这里使用的是门徒，所以呢，肯定呢是不只是这十位使徒在场，还包括其他的跟随耶稣的门徒。那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景况，他们的心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第十九节，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为什么怕犹太人呢？那时候的犹太当权者，祭司跟法利赛人，他们处心积虑的要除掉这些门徒的老师，或者是他们的师父，甚至呢，耶稣一度呢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王。也确实，这些犹太当权者他们的计谋成功了，透过罗马总督比拉多的锁，在公众刑场上。他们折磨耶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权者想想看，当权者有成千上万的理由来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然而，耶稣 在他自己的口中是一个好牧人，他总是呢护卫的门徒。当罗马兵丁还有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来到克西马林园的时候，十八章第四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耶稣是一个有担当的领导，但现在耶稣不在身旁的门徒能够不惧怕吗？但是我们再冷静思考一下，如果犹太当权者有那一种断根绝种的想法跟计划的话，把所有的门都给关上了有用吗？说到门都关了的作用和目的，可能呢是跟下面有关系。第十九节下半段，耶稣来站在当中，也就是说呢，耶稣不像一般人，他是经过门进入到屋子里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的含义呢，是在于说呢，在一个封闭的情况之下，耶稣呢，他不受任何的限制，仍然呢可以进入站在当中。去解释说呢，是不是耶稣爬窗户啊，或者是走地道啦、啊，或者是破屋顶啊，都超过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甚至于呢破坏了、抵消了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当然，我们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头，查经的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但是呢你有自己的解释的时候的话呢，请我们好好的思想说，我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跟上下文符合，我是不是能够跟上一句下一句、上一节下一节、上半段、上段、上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还有上一章跟下一章，是不是都能够连接在一块。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的解释是不是圣经作者的本意。简单的说，这里呢是在强调耶稣的出现呢是个神迹。深入的说，复活身体怎么样穿越过那裹尸布，也照样穿越。准确的说，经文没有说耶稣是怎么进入屋子里的，他没有说耶稣是透过门或者是透过墙，他只说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耶稣来站在当中干什么呢？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希伯来人他们的习惯用语，也是他们的问候语。但是呢，在此时此刻就超过这种简单那种平常的问候语而已。原因是第一个，他们怕犹太人，他们心里没有平安，这是白纸黑字写上的。或者他们知道耶稣的坟墓空了是一个神迹，有了玛利亚的见证跟玛利亚的报告，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坟墓空了的唯一的解释。那既然已经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不会有不平安了。因此呢，他们有不平安的感受，是什么事件让他们有不平安的感受，就要往前推了。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不平安呢？当耶稣自愿被抓走的时候，门徒都在哪里了？他们离弃耶稣，作鸟兽散了。耶稣回来，以为耶稣回来到眼前，门徒呢很可能心里想着呢，要被骂了，被斥责了，被怪罪了。因为呢，这就是一般人的常规反应，有一方会指责，有一方呢会被受指责。想想看，我们的人际关系不都是这种模式吗？有理的责怪，无理的对的指责，错的。但是呢，在这里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这此刻，门徒需要听到这句话。因为呢，想想看， 在更艰难在更困苦的时候不是更需要有平安吗？然而愿你们平安只是仅限于在这种境况而已吗？是不是呢？愿你们平安也可以用在不同的情景当中呢？那我们就要问了，这平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安？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跟门徒他们一起有一个最后的晚餐，在这晚餐当中呢，耶稣做了许多的教导。在谈到赐下圣灵保惠师之后，他告诉门徒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结束教导，耶稣在门徒面前做最后祷告之前，耶稣做的最后的教导，最后的教导是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两节所说的平安，都在复活节的清晨成就了，实现了。现在耶稣亲口告诉他的门徒，愿你们平安。在当时不少的犹太人认为必须借着更强更有力的拳头，或者是更强更有力的刀剑来确保弥赛亚的平安。但是希腊文的平安要回到希伯来文的平安 shalom 来理解这句话，来体会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正面的祝福，不是说呢我拿走什么东西，拿走什么不好的东西才能够有平安，而是呢一个正面的给予。这个属天的平安呢，不是依靠外在的环境是如何，而是呢内在与神的关系，与神有一个和好、与神同在亲密的关系。那这些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圣功。换个角度来解释，有了耶稣的平安，人就没有忧愁，人就不会胆怯。这也就是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脱离世界捆绑。这个就是呢，有了耶稣的平安，我们就脱离了世界的捆绑的意思。我们看下一张图，16:33，在这里呢有三个对比，一种呢是一种状态的对比，一个是平安，一个是苦难。另一个对比呢，是他的所在地，他的场所，在我里头，还有在世上。那第三个对比呢，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可以有平安，或者是和必定有苦难。这个呢，是原本的意思。胜了世界，耶稣胜了世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呢，人你我呢，需要实际地去操练，在基督里才能够有平安的主观经历。人有胆怯，人有惧怕，是人在基督外的一个现象。这也是我每一个星期的经历。我忧愁，我惧怕，主日信息要讲什么？经文选得太长，45分钟呢不够时间讲。经文选得太短的话呢，弟兄姐妹会觉得礼拜五呢没有东西可以带查经。那不同人呢有不同的期许，对他们而言，每一个人的期许呢都是重要的，确实都是重要的。也有一些人的期望呢能够多一点的生活实力，我盼望我讲这个也是可以算是一个生活实力的哈。也有人希望说，哎呀，不要看稿子啊，能够口语化一点，能够生动活泼一点。我发现有一些大教会，在美国有名的大教会的牧师，他们是照着他们的讲稿来讲道的。这些都是为传道人好，因为呢，如果不讲的话呢，我可能会觉得呢，我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呢，我每一周，我每一周就有忧愁，我每一周就胆怯，我每一周呢都有不平安。这个呢，就是在基督外的现象，我受了世界的捆绑。耶稣基督也对我，也对你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你我的生活中，耶稣基督是那平安的源头。当门都关了，当耶稣突然出现，站在门徒的当中说话，门徒他们能够一下子反应过来吗？第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看什么呢？他手上，这个是差不多是当时的钉子的大小，他的手上有被铁钉钉上去的伤痕，他的肋旁有那个矛枪的伤痕。约翰没有解释为什么比耶稣这么做，但是路加福音他补充了24章37节，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自己也曾经说过，显给我看，你显给我看，我就相信。老实说呢，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耶稣出现了，门徒呢没有想到什么死里复活的事情呢，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幽灵。可见呢，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呢，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第二十节接着，门徒看见主，透过显示的钉痕还有枪伤来证实这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复活之后呢，可能耶稣的外表有一些改变，就好像呢，玛利亚她没有一下子马上认出来是耶稣。在这里呢，门徒也需要证据，也需要证据呢，来去除掉他们的恐惧。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因为呢，这成就了耶稣在第16章的预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16章20到22节，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16章22节最后一句，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那我们就要问说，那为什么我的生活中没有喜乐呢？是因为我想要的没有要到吗？但是真的要到了，我就真的有喜乐吗？我们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话，是因为生活里头我们没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把复活的耶稣基督给算进来。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你我基督门徒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是你我平安与喜乐的源头。等到门徒觉悟，等到门徒醒悟，确信眼前所看见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晓得自己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晓得呢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我的太太Jenny的话呢，她不会在我眼睛盯着电视，或者是我眼睛盯着报纸的时候呢，告诉我事情，或者是呢跟我讨论事情。相同的，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之后第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 前面第十九节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愿你们平安，也不是呢一个结束话语的一个对话，也不是结束对话的一个话语，而是呢一个开始，愿你们平安，这样子重复说呢，不是啰嗦，圣经里头重复说的时候就是在强调重点。第二十一节接着，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差遣神子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呢已经多次的强调过了，父神差遣神子耶稣从天来到地，表示呢耶稣呢他是有任务在身的。父怎么样差遣了我，这是一个完成式的时态，表示说呢父已经差遣了，而且呢子也完成了被差遣的任务，也就是呢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门徒的任务是耶稣基督给的，是出自于耶稣基督被父神所差派的任务。门徒受委托是要来承担延续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不是呢另起炉灶开始新的工作。也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门徒呢才被差派出去，差派出去进入到世界里头去。这就好像在耶稣在十七章十八节的祷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两个句子的时候，这两节事实上是在强调神子耶稣的顺服，神子耶稣顺服父神的差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耶稣的任务是拯救受罪捆绑的世人，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有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死的，叫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以领受永生的恩典，可以跟神和好，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你我基督门徒就受托去见证福音，叫世人能够听见，叫世人能够看见，叫世人能够去相信并且领受这个好消息。所以你我生活中的基督是基督门徒，你我见证福音的差遣者。当耶稣差遣的时候，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耶稣的差派跟圣灵的同在是一起的。那我们会说他们是谁呢？是哪些人在场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是门徒，不只是使徒，但是呢事实上是在讲呢那一群被差派的人。具体的来说，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就是指教会。教会呢要完成耶稣基督的任务，去被差遣。那这样子被差遣出去的时候的话，绝对需要圣灵的帮助。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那到底是圣灵是一次降下来呢，还是呢是两次降下来？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不是说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是在五旬节吗？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所提到的。事实上圣灵的降临有好几次，如果你好好看使徒行传的话。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怎么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使徒行传记载圣灵降临之后，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圣灵的恩赐。但是呢约翰他所专注的 不同于路加他所描绘的。耶稣说你们受圣灵，20章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们就不是只是指在场的门徒而已，而是呢指在场的门徒所代表将来要成立的教会，也就是那一群被蒙召出来的基督徒，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教会领受圣灵，有赦罪和留下罪的权柄。 这不是说教会领了神的尚方宝剑，我们知道什么是尚方宝剑，皇帝把尚方宝剑赐给钦差大人，然后呢钦差大人看哪里有罪，拿起刀来就刺死。皇帝可能不知道这叫尚方宝剑，随时他可以做决定，生杀大权操在他的手中。但是这里是在讲说呢，教会随着圣灵的带领来赦罪或者是留下罪。准确的来说，赦罪或者是留下罪是神的工作，福音就是赦罪，不接受福音的就仍然在罪中。那个留下就好像说呢，已经有在那里了，没有被拿走，就留下在那里。神把那种向悔改者宣布赦罪，向那个悖逆的人宣告罪留下这样子的权柄，这样子的工作呢，交托给教会。有人可能会问，那是谁的罪？是谁的罪呢？是我的、他的、谁的？是怎么样的罪？在这里呢，不是指个人的，而是呢，是指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罪。约翰在这里没有去分类去说呢是怎么样的罪，不是这里的重点。因为呢，约翰他所专注的是耶稣被父神差派在这世上的工作，十架救赎恩典已经成就了。同样的，教会呢也被差派到世上是有任务的，就是呢见证福音，见证好消息。当我们在见证福音的时候，也就是在见证神已经彰显的公义跟慈爱的时候，接受悔改接受的教会就宣布神的赦罪，不愿意接受的教会也只好宣布人那原本已经有的罪。我不问大家有没有去见证，有没有去传扬福音，因为呢教会，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被差派了，你我的生活就是在做见证。所以问题是你我在做怎么样的见证。我们在职场，我们在邻舍，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到底是在做一个怎么样的见证？怎么样向差派你我的耶稣基督交账？因为呢有差遣，就表示说呢你要交账。同时呢，圣灵也已经赐下了，圣灵也内住在你我的心中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意识到圣灵有多少呢？我们想到圣灵有多少呢？到底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呢？一个怎么样的地位呢？我们也需要向那赐下圣灵的耶稣基督交账的。复活的耶稣对你我基督门徒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是你我见证福音的差遣者。耶稣的复活在场的门徒都看见，他们也接受也相信。除了第24节，那十二个门徒当中，直接翻译就是那十二个，那不是已经少了一个的吗？那个卖主的犹大吗？在这里呢，不是在讲数字的多少， 而是呢是在指那一群被耶稣所拣选的那一群使徒。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没有交代为什么多马没有跟他们同在，同时呢约翰也没有讲说呢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十五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绝不会相信的。别人说的不算，要我亲自，我亲自看到，我亲自摸到了，我经过检验了，我经过确认了，我才会相信。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头呢，没有人呢做如此的高标，没有人呢说要达到这个标准呢我才能够相信。多马可能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因为呢十字架刑法是一个很残酷一个很残忍的刑法，多马呢受到那个冲击太大了，冲击太大了，怎么可能别人说说就要我把那种深刻的印象深刻的感受轻轻的就把它丢走了呢？不可能，你至少让我看到那个钉痕嘛，你至少让我探入那个钉痕嘛。圣经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他们是有情绪有感受的，圣经不是让我们，圣经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教义而已，根本不是一个冰冷的教义。那在这里头我看到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是呢，我们常常要求别人去明白去经历我们自己的体感受，但是呢我们对于别人却不愿意去体会去感受去体贴别人的感受，因为呢我们觉得我的才重要，你的不那么重要。多马他要去面对他自己的感受，他要去面对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有人告诉我说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不能信啊。多马把那种感受给表达出来，你说他勇不勇敢？相当勇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可能连试的那个勇气都没有。耶稣知不知道多马他心中的纠结？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刚好一个星期。八日呢是犹太人这种连头带尾的算法算在里头的，星期天一二三四五六，星期天八日，刚好是一个星期，刚好是在主日，是在星期日里头，是礼拜日，礼拜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跟前面所描述的一样，门都关了。跟前面所讲的一样，耶稣来站在当中。跟耶稣前面所说的一样，愿你们平安。然后呢，第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似乎呢耶稣是针对多马来的，他邀请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 我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呢，这很奇怪的用字，说呢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不是指指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耶稣他邀请多马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要疑惑，总要信，停止当个不信者，反而呢成为一个相信的人。多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多马是不是真的伸出手来，伸出指头来？第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事实上，多马不像他所以为的自己是那么的多疑。耶稣一显现，多马的怀疑全都不见了。 也很可能是耶稣的话，也可能耶稣的话呢叫多马这个人呢整个人呢都翻转过来的。多马他在想说，耶稣怎么知道我心中的纠结呀、啊？难道我一个礼拜前八天前我所说的话耶稣也在场吗？只是我看不见他而已。多马对耶稣新的认识是什么？我的主，我的主。不，这不是一种下对上的一个尊称，说先生，这是我的主，我的神。从来没有这样，从来没有人称耶稣是我的神。多马确实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人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耶稣是值得人的敬拜的。耶稣怎么回应多马？第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福了。他没有说更有福了，不是用来做比较的，要把多马呢给比下去，而是呢是宣告没有看见，宣告耶稣基督的祝福给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如果门徒没有看见耶稣道成肉身，没有看见那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没有看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根本没有基督信仰。至少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看见才相信，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有些人是听到彼得的见证就相信的。就好像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门徒呢跟耶稣同行，有两位门徒跟耶稣同行，认出耶稣之后，路加福音24章33-34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有些人呢自己没有看见，但是呢却相信别人的见证，特别呢这里是指西门的见证。耶稣却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祝福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这是一个特别的祝福。尤其是耶稣在升天之后，信心呢，人的信心就成为人跟神连接回应神的唯一的方式。在后面的书信里头呢，一直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因为呢，神是多么的宝贵，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信心，用这样子的信心过日子，也就能够脱离世界的捆绑。因为呢，世上的人都是凭眼见才信的。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你我基督的门，对你我基督门徒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耶稣他肯定要赐福，他特别赐福给信得过神的你的我。最后第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就表示说呢，约翰他是依照他的写书的目的，他有选择性的来决定呢他写书的材料是什么，所以呢他不得不舍弃掉许多的神迹。门徒都是这些神迹的见证人，因为他说在门徒面前所行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到神迹这个字，神迹的意思呢是翻译成兆头，翻译成记号会更好。那是耶稣的神迹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兆头，怎么样记号呢？这个兆头记号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第31节，但记这些事，记这些神迹，这些兆头，这些记号，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传福音是约翰写书的目的，当然不可否认的这里头呢也有牧养的功效，但是主要是在讲说呢，神已经采取行动了，神的作为呢都已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已经能够看见了，已经显出来了。透过耶稣基督的神迹，他的兆头，他的记号，人借着信心可以相信。 那相信什么呢？这相信的内涵是指什么呢？第一个，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人长久等待的那一位拯救者。第二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样子的认知不是一个终点，也不是为了要累积知识而已，而是三十一节接着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见的不是指那个已经有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得生命是得到那个原本没有的那个基督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是那种与神和好、与神能够相通、与神能够有亲密关系的生命。这不是死后才会有，而是呢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的。信了他，不是只做什么任何，不是只做什么事情，因他的名，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是一个领受，一个领受礼物的态度。你我活出的这个生命没有。耶稣在第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为什么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呢？一位教授，他站在二十多位修他这个高等有机生物学的学生面前，正准备要发考卷做这个期末考试。所以这位教授他开口说：“我想说的是呢，我很感谢你们呢，在这个学期呢来接受来修这门课，我能够有机会来教导你们。我也知道呢，你们都一直很努力，一直很用功，而且呢，你们当中呢有许多人可能在暑假之后的话呢，会进入到神学到医学院里头去。那我也知道呢，你们在这个星期的话呢，可能呢你们这个 party 你们庆祝的有一点过头。”为了呢要不搞砸你们的 GPA， 不搞砸你们的这个平均学分基点的话呢，如果有人今天呢想要退出今天的期末考的话呢，没问题，保证呢可以拿一个 B。 不少学生的话呢欢喜鼓舞的，哎呀，起来走到教授的面前呢，跟教授握手感谢他，并且呢签名接受这个教授这个免考试就得 B 的这个提议。反正的教授可以省得改考卷嘛，对不对？那个秀玉改考卷很辛苦的。当最后一个接受提议的学生离开课堂之后，教授呢一眼望过去，就对剩下的学生说：“还有人吗？还有人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哎，就还是有一个学生站起来，签了名，拿了免考试就得 B 的提议。好了，这位教授呢就把门关起来，整理一下他的考卷，并且点名记录呢这一些剩下来要考试的学生。然后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相信自己，准备好要来接受这期末考，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得一个 A。”弟兄姐妹，盼望你我不满足于我们的现况，不要老是死守在我们认为最赚钱的地盘，不要老是抓住那我们认为最稳妥、最有保障、最舒适的生活方式。不要说：“哎呀，就这样子的啦，哎呀，还能够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要呢走捷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你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我想我们都同意，我们对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经历太少，所以我鼓励大家，还是一样鼓励大家，就是经常的能够天天读神的话语，至少五分钟就好了。有些人坚持下来，上一次听到周牧师的挑战，有些人坚持有五分钟甚至于不止五分钟的读经的时候呢，生命就自然改变，就更加能够明白，更加能够体会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你我基督门徒的生活，至少呢有大纲这些意义。 神，我们生活中的耶稣基督，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一位脱离世界捆绑、脱离死亡捆绑的耶稣基督，要使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捆绑。问题是你我要不要？我们一起有祷告。是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正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